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董海。
今天是11月25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政府下令重审拜登时期20万入境难民；
欧盟要求美降低钢铁关税，卢特尼克提条件；
川普总统启动创世纪任务，推动美国科技创新。
参议员凯蒂发视频恳请军人抗命，五角大楼调查。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川普政府已下令对所有在前总统拜登执政期间入境的难民进行全面审查，20万人将进行重新面试。路透社报道，据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局长埃德洛11月21日签署的备忘录，该命令将适用于2021年1月20日至2025年2月20日期间入境的约20万名难民，同时还命令停止处理所有在拜登执政期间入境的难民永久居留申请。前拜登政府可能优先考虑的是效率、数量和接收人数，而非高质量的面试以及详细的筛选和审查。这份备忘录指出，如果发现已在美国境内的人员不符合难民标准，将终止其难民身份。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尚未对此置评。根据最新一项跟踪政府移民数据报告显示，美国政府过去2年里对庇护难民申请的批准率直线下降。从拜登总统任期就已开始，2024年8月的批准率是38%，比1年前降了12%。这个趋势在川普总统上任之后得到进一步延续和加快，1年内降了19%，至2025年8月批准率不到20%。前拜登政府设定每年接收12.5万难民，而在最近一份备忘录中，川普政府表示，将在2026年接收7500名难民，创下历史新低。
欧盟周一敦促美国履行7月份达成的贸易协议，降低对欧盟钢铁和铝产品征收的关税。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则回应说，欧盟必须先放松对美国大科技公司的监管，美方才能将削减关税纳入议程。卢特尼克周一访问布鲁塞尔，与欧盟贸易部长举行会面。会后他告诉记者，欧盟需要重新思考其数字产业的规定，使其更加平衡。若想获得美国对其金属进口征收的50%关税豁免，就必须放宽数字产业的规定。他呼吁欧盟应解决针对谷歌、微软和亚马逊等公司悬而未决的案件，并建立一个让我们感到满意的框架。他认为，由于美国科技巨头的规模，欧盟的科技监管只针对了美国公司，尤其是限制大科技公司权利的数字市场法案和监管网络内容的数字服务法案。川普政府长期以来一直批评欧盟这些规定歧视美国的科技公司。川普总统8月时更警告将对这些国家实施关税和出口管制。对此，欧盟委员会表示，进行监管是欧盟的主权权利，欧盟的科技规则不具有歧视性，也对非美国公司采取了行动，并强调钢铁和数字产业问题完全不相关。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希望欧盟提议对超过一定配额的进口钢材征收50%关税，这能促使美国在共同对抗产能过剩国家的行动中降低自己的关税。他强调说，只要美国准备好回应我们的质询以及我们在钢铁上的解决方案，欧盟就会回应美国的担忧。
川普总统周一在白宫签署行政令，正式启动名为“创世纪任务”的全国性计划，目的在利用联邦政府的科研数据，推进高性能运算与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借此加速科技突破并造福美国社会。根据行政令，能源部辖下国家实验室及其他联邦科研机构将开放庞大的科学数据集，供 AI 模型训练。 用于识别技术瓶颈，优化设计流程，并缩短研发周期。行政令写道，在这一关键时刻，我们所面临的挑战需要一场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全国性努力，其紧迫性与雄心类似在二战胜利中发挥关键作用，并为能源部及国家实验室奠定重要基础的曼哈顿计划。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克拉奇欧斯表示，这项任务将成为自阿波罗计划以来最庞大的联邦科研资源动员。他指出，人工智能将使科研设计与验证的周期从以往需耗时数年缩短至仅需要数天甚至数小时，由此推动过去难以达成的跨领域突破，并强调美国正站在重塑全球科技主导权的科学革命门口。
五角大楼周一宣布，针对民主党参议员凯利的严重不当行为启动调查。此前，这位退役的海军上校和其他五名民主党议员共同制作视频，敦促军人拒绝执行非法命令，但是没有说明目前哪些是属于非法命令。战争部长海克塞斯表示，这段视频卑鄙、鲁莽且虚假，凯利的行为给武装部队带来耻辱，将得到适当的处理。这些参与录制该视频的议员都有在军队或在国家安全部门服役的经历。五角大楼在声明中引用统一军事司法法典和联邦法律，指出试图煽动军事人员不服从、不忠、哗变或拒绝履行职责属于犯罪行为。声明强调说，所有的军人都有法律义务服从合法命令，且核心的法律原则是所有命令均推定为合法，军人的个人哲学理念不能成为不服从合法命令的正当理由。目前只有凯利作为退役军官仍受军事法典的约束，他可能被召回现役接受军事法庭审判或者行政处分。其他五人中，一人来自中情局，四个人虽曾服役于但不具有退役身份，因此他们不再受军事法典的管辖。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习近平突然和川普通话，双方的声明再次出现不同，请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美国、乌克兰和欧洲会谈结束之后，美乌双方表示取得了实质进展，并重申未来的任何协议都必须完全维护乌克兰主权，实现公正可持续的和平。原本美国提出的28点俄乌和平计划，据传已缩减为19点。协议的框架被形容为能够呼吸、可修改的文件。各方乐观地看待这次阶段性成果，最棘手的部分将由美乌两国领袖讨论之后拍板。请听报道。
欧美经过上周日内瓦会谈密集磋商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一对外表示，在与美国团队第一轮对话后，感受到美方正在听取乌方立场，现在结束战争所需的必要步骤清单可能变得可行，俄乌和平计划要点已经减少并纳入多项合适元素，但最终敲定仍很困难，每项细节都需妥善处理。他强调，任何版本都不能以牺牲主权为代价，将与川普总统讨论最敏感、最棘手的部分。他重申，乌克兰从不会成为和平的障碍，人民理应获得公正和平，政府也已准备好加速推进。据消息来源透露，目前版本缩减为19点，不少原本偏向俄罗斯的内容被修正或剔除。乌克兰坚持，其主张核心绝不能割让领土，也不能承认俄罗斯对克里米亚或顿巴斯有最终主权。此一立场已部分反映在新版计划中。率团谈判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形容，更新版本的和平计划是一份会呼吸的文件，暗示美方愿意让谈判保有弹性。对此，川普总统保持谨慎乐观态度，周一在真相社交平台发帖说，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和平谈判真的可能取得重大进展吗？直到亲眼看到才会相信，但可能有一些好事正在发生，上帝保佑美国。此前，川普政府要求乌克兰在感恩节前对和平计划给出答复。不过，在日内瓦谈判后，态度出现松动。卢比奥表示期限可以修改，反映出美方有意让谈判有更多空间，而不是逼乌克兰一步到位。对此，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周一表示，美乌日内瓦会谈为推进和平谈判奠定了坚实基础，虽仍有工作待完成，但已明显向前迈进。他呼吁各国保持团结，把乌克兰最大利益置于核心，强调此事关乎欧洲当前与未来的安全。德国总理默茨也表示欢迎阶段性成果，认为虽然已澄清不少问题，但和平不会在短期内实现。法国外长巴罗则称，美乌会谈富有建设性，欧方将持续推动一项既尊重乌克兰主权又兼顾欧洲安全的和平方案。英国首相斯塔默则说，谈判方向正确，但仍有大量工作要做。另一方面，俄罗斯则采取观望态度。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尚未正式收到日内瓦会谈后的修订文本，只能透过媒体报道了解，因此不愿就此进行评论。就在外界乐观期待有望迎来俄乌和平之际，俄罗斯周二凌晨再度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飞弹与无人机大规模联合攻击，导致居民公寓严重损毁并起火，能源基础设施受重创，当局指示居民待在避难所。泽连斯基敦促美国继续施压俄罗斯停止袭击。他说，如果我们真的要结束战争，就不应该有导弹袭击，不应该对乌克兰人民进行大规模袭击，这只有世界上真正强大的国家才能做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川普总统和中共党魁习近平周一进行通话，根据美中各自发布的声明有明显不同之处，请听报道。
川普周一在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上发帖说，他与习近平进行了一次非常好的通话，我们讨论了许多议题，包括乌克兰、俄罗斯、芬太尼、大豆及其他农产品等。总统说，我们为我们伟大的农民达成了一份好的且非常重要的协议，而且情况只会变得更好。对于这次通话，川普解释说，三周前他和习近平在韩国举行了一次非常成功的会晤，这次通话是那次会晤的后续跟进。他说，自那以后，双方在保持协议及时更新和准确性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现在我们可以着眼于大局。为此，习近平主席邀请我于明年四月访问北京，我已接受邀请，并回请他明年晚些时候以国事访问身份访美。根据中共外交部发布的通话声明，习近平说，上个月韩国釜山会面以来，中美关系总体稳定向好，双方要保持住这个势头，为中美关系打开新的合作空间。习近平还谈及了台湾问题，但川普的声明并没有涉及台湾的内容。中方声明没有提及川普访华以及习近平访美事宜，也没有提及打击芬太尼及购买美国大豆等农产品问题。华尔街日报引述接近北京的消息人士的话说，是习近平主动联系川普的，讨论台湾和乌克兰问题。中共此举正值美国努力敲定结束俄乌战争的方案之际。美国和乌克兰团队周日在日内瓦起草了一份更新且完善的和平框架。川普表示，可能有一些好事正在发生。除了乌克兰问题外，另一个关注点就是台湾问题。华尔街日报说，习主动发起这通电话实属罕见，显示中共高度重视稳定与美国的关系，尤其是确保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对一中政策的承诺。近日，中共与美国盟友日本在台湾问题上发生争执。专家表示，如果中日冲突持续下去，日本可能寻求美国等盟友的帮助。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15国发声明，关注中共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11月25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中日关系恶化，习近平急了，主动致电川普；
中共总理李强 G20 闪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飙升72%。
分析指出，西方成立经济北约将瓦解中共；
美众院委员会要亚马逊公开产地，禁止中国产品。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川普总统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一进行了通话。《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这次通话是习近平主动联系川普的，讨论了台湾和乌克兰问题。有分析认为，这次习近平主动通话与中日关系急剧恶化有关。华府智库史汀生中心中国计划主任孙运指出，以往中共总是强调是应要求才接听川普的电话，但这次通话却不是如此表述，这意味着习近平主动打电话给川普，显示中共担心与日本的紧张升级，提升了台湾与战后秩序，直接指向中日因为台湾而发生冲突。这次通话正值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暗示，一旦中共对台湾采取行动，日本可能介入，而中共对此强烈不满，对日本发出一系列威胁言论震惊国际，导致中日关系迅速恶化。日本低调但坚定回应中共不会撤回首相台湾有事的相关言论。不仅如此，周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上任之后，首次视察了距离台湾约110公里的与那国岛，并表示推进当地部署中程地对空飞弹的计划进展顺利，强调此举能降低日本遭受武力攻击的可能性，但否认会加剧区域紧张的说法。川习通话后，川普于东京当地周二上午也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通话。高市早苗受访时说，是应川普总统之请举行电话会谈。他表示，双方针对强化日美同盟、印太地区面对的情势及各项课题广泛的交换意见。其中，川普总统也说明了美中领袖电话会谈在内的最近的美中关系。他说，川普总统还表示，我是他非常亲密的朋友，并鼓励我随时打电话给他。
中日关系急剧恶化，双方的高层在 G20 峰会上的表现可见一斑。目前在南非出席 G20 峰会的中共总理李强有直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机会，但奇怪的是，在拍大合照时，李强总是避免和高市有眼神接触。日媒透露，高市与李强当时只间隔大约2公尺，李强比高市先发言，等到高市发言时，李强离开了座位，改由其他人坐在中共代表的座位上。这次的中日对抗，无论中共如何施压，日本展现出来的态度似乎比以往更加坚定。高市早苗的坚定立场在日本的国内也获得支持。日本读卖新闻11月21号到23号进行全国民调显示，高市的内阁支持率维持在72%的超高水准，与前次民调的71%大致持平。日本历代内阁中，高市内阁的成立后首次民调表现极好，高民调背后因素包括对高市内阁的经济政策、外交表现等高评价。其中外交方面对中共立场予以肯定的比例达56%。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上周呼吁欧盟各国效仿北约第五条集体防御原则，成立经济北约，以对抗中共的经济胁迫。而且有分析认为，中共对俄罗斯的援助已成为结束俄乌战争的最大的一个突破口。对此，台湾淡江大学副教授郑钦模表示，中共国是一个庞大的经济体，各国很难单一跟他对抗，所以对付流氓最好的办法就是团结起来，建立一个集体防御机制。经济北约的概念于2022年由前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和前美国驻北约大使达尔德提出，他们呼吁参与美国主办的民主峰会的成员国制定经济版北约第五条，以集体防御中共的经济报复手段。这一概念后来也在相关智库和 G7 或欧盟会议中多次被讨论。郑钦模分析说，全球化30多年来，虽然中共加入了 WTO， 但他并不遵守承诺。到了习近平时代，中共把西方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当作一种武器，想挑战国际现有秩序跟价值。这也让国际社会体认到，依赖中国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中共的所作所为正好催生北约经济北约概念。他表示，自由世界过去错过了很多遏制中共的机会，不过现在也不乏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如果自由世界能够统一起来，在经济上共同围堵中共，就可以迫使中共或者改弦更张，或者政权崩溃。郑钦模说，民主国家能够越快越早越有效率地团结起来，特别是在经济领域方面，才能真正瓦解中共通过经济对全球的渗透和颠覆。
福克斯周一报道，众议院对中共委员会致信亚马逊，要求该公司在销售的每件商品上标明原产国，包括列出美国制造零部件的比例，以及卖家是美国实体还是外国实体等信息，并点名中国 TP-Link 公司。TP-Link 在亚马逊上销售 WiFi 路由器和智能家居设备，其路由器因价格低廉，占美国家庭和小型企业路由器市场约 65% 的份额，并为美国国防部及其他联邦政府机构提供网络通信服务。TP-Link 声称其美国业务独立运营，且总部设在美国，但是议员们警告说，任何与中国有关联的公司都受2017年中共情报法的约束，该法要求个人和组织在被要求时协助中共的情报机构，这可能迫使他们与北京分享数据或访问权限。在路由器遭受一系列攻击之后，两党议员越发担心 TP-Link 路由器存在着安全漏洞，可能会被中共黑客轻松入侵并攻击美国网络。五月份时，已有10多位共和党议员呼吁美国进一步禁止销售 TP-Link 产品。川普总统第一任期内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授权调查 TP-Link。委员会还致函联邦贸易委员会，表示即使没有新的立法，联邦贸易委员会也可以利用其现有消费者保护权利，要求所有的电商平台披露产品的原产地，采取同样的措施。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15国发联合声明，关注中共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 OpenAI 周一发布了一款名为购物研究的新工具，该公司表示，该工具专为 ChatGPT 的用户设计，旨在提供详尽且经过充分调研的购物指南。据其博客文章称，这些指南包含热门产品、产品之间的主要区别以及来自零售商的最新资讯，使用者可以根据预算、关注的功能以及购物的物件来定制购物指南。OpenAI 表示，通过购物调研生成答案只需要几分钟，因此如果用户只是想查询价格等简单的资讯，仍然可以依赖常见的 ChatGPT 回复。近几个月来， OpenAI 一直在加大力度进军电子商务领域， 该公司在9月份还推出了一项名为即时结账的功能，允许用户通过 ChatGPT 直接从符合条件的商家处购买商品。
Anthropic 终于发布了旗舰机型 Opus 4.5 最新版本，这是 Anthropic 4.5 系列的最后一款产品。此前该系列已分别于9月和10月发布了 Sonnet 4.5 和 Haiku 4.5。 正如预期的那样，新版 Opus 在一系列基准测试中都表现出了最先进的性能，包括编码基准测试、工具使用以及一般问题解决等。 Anthropic 还重点强调了 Opus 的电脑应用和试算表功能，并推出了一系列配套产品，以展示该模型在这些场景下的表现。随着 Opus 4.5 的发布， Anthropic 将进一步推广此前处于试点阶段的 Cloud for Chrome 和 Cloud for Excel 产品。 Chrome 扩展程式将面向所有 Mac 使用者开放，而专注于 Excel 的版本将面向 Mac、Team 和 Enterprise 用户开放。
亚马逊云服务周一宣布将投资$500亿，专门为美国政府构建人工智能高性能计算基础设施。此举旨在扩大联邦政府机构对 AWS 人工智能服务的存取权限。据该公司称，该项目将增加 1.3 吉瓦的计算能力，并将扩大政府对 AWS 产品的存取权限，其中包括亚马逊的 SageMaker AI 模型定制、亚马逊 Bedrock模型部署以及 Anthropic 的 Cloud 聊天机器人等。 AWS 预计将于2026年启动这些资料中心项目。该部门的首席执行官马特·加曼在公司新闻稿中表示，我们将为各机构提供更加广泛的先进人工智能功能，使他们能够加速完成从网络安全到药物研发等关键任务。这项投资消除了阻碍政府发展的技术壁垒，并进一步巩固了美国在人工智能时代的领先地位。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15个国家上周五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发表联合声明，关注中共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呼吁中共释放所有因行使人权和基本自由而遭到拘押的人士，以及履行国际法义务。请听报道。
上周五，共有15个国家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发表联合声明，关注中共在国内外压制人权和基本自由的行为。声明明确指出，中国存在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包括任意拘押、强迫劳动、非法和肆意大规模使用监控，以及限制宗教和文化活动。15个国家一起呼吁中国释放所有因行使人权和基本自由而遭到当局不公正拘押的人士，以及履行国际法的义务。声明中说到，签署国致力于促进和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包括言论、集会、结社以及宗教或信仰自由，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同时，我们都对在中国仍在实施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深为关切。可信报告显示，中国持续存在任意拘押、强迫劳动、非法或肆意大规模使用监控，以及限制宗教和文化活动的行为。少数民族和宗教群体，特别是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基督徒、藏族、法轮功学员等，遭到有针对性的镇压、酷刑以及摧毁文化遗产。同时，香港长期以来享有的公民自由和法治持续遭到破坏。声明批评，中共透过线上与线下的国家审查和监控来控制信息，限制公共言论，并对挑战官方叙事的人进行处罚。各国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释放所有仅仅因为行使人权和基本自由就遭不公正拘押的人士，因为人权和基本自由是合法治理和全球信誉的基石。声明同时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全面履行其在国际法下的义务。最后，签署国敦促各会员国通过联合国采取行动，呼吁中国着手解决有据可查的侵犯人权行为， 并推进切实有效的问责。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恩节就要到了，您准备好要把最暖心的礼物送给最重要的人了吗？今年不妨选一份真正能照顾健康的好礼物，养生纯酿醋。
来自台湾并荣获国际大奖的纯酿醋，坚持天然发酵，不加化学添加物，喝起来温和顺口，每天一小杯，帮助调整体质，促进代谢，饭前饭后都适合，全家大小都能安心饮用。尤其过节这段时间，大餐吃得多，来一杯养生醋，清爽又不负担。
感恩节送礼不只是送礼物，更是送关心，送健康。让一瓶养生醋替你把温暖带给爸妈、朋友，甚至辛苦的自己。
现在感恩节期间还有特别优惠，送礼自用都超划算。想了解更多，欢迎拨打美好生活小铺电话510-850-8680，510-850-8680，
或者登录小铺的网站 shopping.bayvoice.net。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